这书能让你戒色终极版。第十四章，你真的喜欢手淫吗？你喜欢手淫的感觉吗？别搞笑了。现在也许有些读者会说，你讲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我真的喜欢手淫，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自己喜欢手淫的感觉？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被洗脑，从而形成了这一幻觉。你可能认为，最初第一次手淫能够为你带来隐秘的快感和体验。事实上，在最初手淫时，其过程并不如相信的那般美妙。初尝禁果和刺激和叛逆的快感，让你津津自喜。尽管你不相信自己以后会手淫上瘾，但你仍然想要再来一次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让你上瘾的并不是手淫的快感，而是这种刺激的心理。我们认为自己喜欢手淫的另一个原因是视觉和感官的冲击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喜欢诸如美女帅哥这一类的事物。但如果你仔细探究真相，就会发现你只是在想要淫欲时才会特别留意美女帅哥。因此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你钟爱的美女帅哥在你体内生成了一种渴望，不是渴望欣赏，而是渴望放纵。尽管那种感觉中没有痛苦，但它确实存在。但由于它几乎无法察觉，多数手淫者终其一生也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。它只是一种空虚、焦虑和不安的感觉，而手淫者们对这种感觉的直观表现就是，我想要撸上一发。当手淫者再次手淫时，多巴胺便会迅速进入体内，空虚和不安顿时消失，手淫者便立刻感到精神振奋。这就是手淫者所形容的放松舒适，或自己所说的最大的满足感。然而，你只有在之前感到不放松、不舒适或不满足的情况下，才能证明淫欲之欢可以让自己感到放松、舒适或满足。因此，十分明显，手淫远远不能让手淫者感到满足，反而只能引起不满足感。然而，由于手淫与普通的饥饿、焦虑或压力所引起的空虚和不安相同，真实的情形被混淆了。对手淫的渴望只会使空虚和不安更加严重。很多人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焦虑之后，才开始手淫的。他们已经将这种焦虑状态视为正常。由于他们每手淫时会感到心痒，手淫时则能部分地滋养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手淫视为精神慰藉或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正是手淫加强了你心中的空虚感。然而，多数手淫者起初往往都是浅尝即止，因此，他们大部分人都在遭受痒痒的折磨，而不是在消除痒痒。而且，尽管心痒会引起日益强烈的紧张情绪，但由于它非常微弱，手淫者会将之视为正常，认为它只是现代生活压力的一部分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手淫是一种上瘾机制。随着人体生成相应的抵抗力，我们不禁会增加手淫的次数和频率，来满足自己的痒痒。当然，这一过程是渐进的，你手淫的次数越多，身体对手淫的抗拒就越强，很快手淫就只能部分止痒了。尽管不同手淫者的偏好各异，但手淫者们享受的手淫场合似乎有两个共同点。一，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手淫。二，他们本身就感到轻松愉快。我们以睡前泡为例，当我们结束整天的工作并吃完晚餐时，尤其感到轻松。而在度假时，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，完全将工作、账单和家务之类的俗物抛诸脑后。餐厅的气氛和布置十分温馨，视野开阔，儿童伴也和你一样友善、快乐、体贴和心胸开阔。就连侍者也在微笑，神情愉快。他亲切地拥抱你，向你问好。他从未见过你，但待你就像明星一般。尽管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招待下一位顾客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晚餐美妙至极，食物前所未有的美味，美酒也很醉人。你的皮肤被晒成了褐色，穿着最漂亮的衣服。而如果假期才刚刚开始，你口袋里还有大把的钞票，一切都完美至极。餐厅的背景音乐让人沉醉，你受到感染，开始唱歌，当地人也随你一起唱。令人吃惊的是，你的歌声比著名歌星的还要动听。不，就连他也不可能比你此刻感到更加美妙。你完全处于100%的兴奋之中。 你依然自得地享受着自己的假期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性感的美女坐在了你的对面，不断地向你挑逗煽情，你开始心动了，脑海里不自觉地闪现一些羞羞的画面，你的目光被吸引了，你不自觉地注视着她，曼妙的身姿，修长的双腿，雪白的皮肤和高挺的乳房，这一切都是你喜欢的类型。然而你正打算上前搭讪，这个美女却跟一个相貌丑陋的男人左拥右抱地走了，你的心情糟糕透了，完全没有了最初的雅兴。与此同时，餐厅里充斥着难听而喧闹的噪声，一群喝了酒就忘乎所以的家伙正在唱歌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安静一点呢？餐厅为什么要在食物中放这么多大蒜？我喝的又是什么破玩意儿？我干嘛不点一份果汁？真是讽刺，为什么那个咧着嘴傻笑的侍者不停问我你还好吧？难道他没看出我心情很糟糕吗？说到底，我们干嘛会到这个鸟地方来？我想回到家里去。也许我的描述略微有点夸张，但我相信你深有同感。手淫者们如果在看到别人淫欲作乐之时而自己不能，就根本不会有好心情，他们会感到沮丧和痛苦，会不自觉地抨击那些让自己羡慕的淫欲者。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很多的艳照门劈天盖地的传播、谩骂和诋毁，大家一边义正言辞地批判当事者，另一边又无不渴望自己就是当事者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手淫者们才觉得淫欲更加美妙。然而实际上每一次的手淫都在让你更加糟糕，手淫没有变，是手淫者的想法一直在变。相信我，你其实从未享受过手淫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手淫都是无意识的行为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终其一生都是手淫者，努力忽略各种强大的戒除理由，拼命抓住任何能够想到的可笑借口，以便能再来一发。有些手淫者认为自己第一次手淫时就很享受，很遗憾，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。或许他们第一次手淫时得到了某种间接的愉悦，比如好奇心得到了满足，或者感觉自己像成年人，或觉得自己在反叛传统。但确切地说，真正的手淫过程不能用愉快来形容，这与手淫的感觉无关。无论你处于哪个年龄段，当你第一次手淫时，肯定会十分笨拙，而且异常困难。缓解无聊和压力曾经是我们的主要借口，但你要知道这只是个借口。当某一天你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喜欢手淫时，但你仍不愿意承认上瘾，你会想，这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我花费不少钱，冒着患病的危险，把黄毒和淫欲植入自己的大脑，却不是因为从中得到精神慰藉或愉悦，而只是因为我想不到打发无聊时光的更好办法。我不认为手淫真的是你想出的办法，事实上我认为你手淫之前根本未加思索。无论怎样，如果你是那种会感到无聊的人，我想你很快也会觉得手淫很无聊。毕竟手淫并不是什么需要你绞尽脑汁的大事，我只是觉得当你长时间的手淫以后，手淫就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行为。毫无疑问，事实就是如此，就连看黄的欲望和对待异性的感觉也是不自觉的。因此手淫怎可能缓解无聊情绪呢？它只会引起无力感，因为它往往会阻止手淫者去找到真正的解脱方法。即便手淫者想要寻找其他方法以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他们也往往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。手淫者们无聊时就会手淫，是因为他们无法将注意力从痒痒上转移开去。在最近的几年内，我见过各种各样手淫的理由，在本书中我只对几种普遍的理由做出了分析。也许你觉得我忽略了另外三种手淫者常用的借口。一，我就是没法戒除。我同情你，至少你对自己是诚实的，这意味着当你读完这本书，你将成功戒除。二，我想戒除，但现在时机没到，稍后我们将对此展开讨论。三，还有种最常见的理由，这只是一种习惯。有了这个理由，手淫者们就无需做出进一步解释，似乎手淫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问题，这只是种习惯，无法打破，我能怎么办呢？ 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我喜欢手淫，相信手淫是种习惯，是手淫者们的一种幻觉。但即便是那些似乎完全理解了我的话的手淫者，也发现这种幻觉最难粉碎。他们或许也相信手淫是一种毒瘾，但他们仍然将其看作一种习惯。为了永远不再受手淫奴役，你必须彻底洞察手淫的本质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你需要明白手淫不是一种习惯，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中具体阐述。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戒友文库，您也可以下载戒友之家 APP，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。戒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再见。